我是去年退休以后，在这个费城参加使者所办的三年一次这个先道大会啊，认识林国亮牧师。那林牧师就邀请我今天来跟你们分享信息啊。那其实林牧师是我们使者学会以前的董事啊。那么刘牧师以前我也去过他家来拜访过哈。那一向非常的敬佩神借着刘牧师所做的圣工建立了那么多的教会啊，现在又建立了神学院。那兄弟一向对于神学教育以及神学生都有非常大的这个尊重啊，因为我认为神学教育是最崇高的教育啊。那学生呢能够做很大的决定，放下世界的追求，那来追求最伟大的学问就是神学是最有智慧的一个选择那然后呢在这里是受装备装备完以后要做天国的精兵做战士为主打战那所以我一向对神学生是很大的尊重那今天早上神给我的负担信息呢，就是最迫切最重要的一个工作这个世界，那这个就是传道的工作那各位就是在这里受装备那要做这个最重要的一个工作在这个世界上。那这个紧迫性呢，就是我个人呢的见证写在使者杂志，恰好就在这一期我带了两本来可以放在你们图书馆可以看一下我怎么信主的怎么蒙召的那其中蒙召有因为殷海光教授讲一句话，殷太太今天就坐在这里各位知道那殷海光在台大教理哲学那我们大学生当时都很骄傲也了不起但是你们大学生没有什么好骄傲的因为四年之内摸出一条路就很不错但是我们神做教授的很多人摸一辈子还摸不到路那他讲这句话可是我很大的一个感想那我一直是想到底路在哪里但后来耶稣告诉我是道路真理生命所以你们可以看我的见证那我是高一的时候信主那大学一年级的时候呢很确定知道这个是真的那然后呢大一的时候耶稣呼召我要走他这条道路一生跟随他那所以我大学三年没有好好的读外文都在念圣经我都在念圣经那是外文呢我都是考 B 这样勉强毕业但是我读了很多圣经在大学里头装备自己没有人教我就开始读希伯来文也开始读这个希腊文那所以就在那里装备自己那因为台大没有这个希伯来文希腊文嘛，所以只好自修所以一毕业以后我当时看到台湾民众在街上走就有很大的一个负担紧迫性，这班的人都是走向灭亡那所以说一定要传福音给他们所以里面就很迫切的一个负担。那所以毕业以后我就投身做宣教士的工作那当时我们在台湾我也有个教会就收留我叫台南当时我的教会是属于教会聚会所那所以我在那里侍奉了两年那后来才发现没有装备不行这个讲道开始跟没有道讲，那我就来美国来进修所以来到旧金山先到 Simpson Bible College 读了一学期，发现它只是一个大学的 level， 我已经有大学的程度了。那发现有保守派的 神学院，那我就转到那边去念。所以1968年就毕业，毕业以后还没有毕业，就有牧师来到神学院找我们，嘿 ，Sacramento 需要一个会讲广东话的牧师啊，请你快来。所以我还没有毕业就被招去了，啊，那一去呢，就根本就没有办法能够出来了，那就被他拉住在那里了，哈，就拉住啊，那里是一般老华侨啊，是很需要传道人。1968，所以那时候传道人很少的啊，所以啊，我也没有可以推卸责任的地方啊，所以当时我其实不愿意这么快的，我说40岁再传道也不迟啊，可是当时神学院刚毕业30岁。那但是神给我一句话啊，人知道行善而不去行啊，对他来是个罪，是吧？神学院刚读完又会讲广东话，这么容易又需要我帮助啊，明明是一个善事应该做，你又不想做，又想去啊跟我亲戚做生意先赚一笔钱，是吧？这个明知道行善而不去行，对他就是罪。这句话一直在我心里都过不去啊，所以后来就答应了，好了，我毕业马上到你们这里来。所以一做就做了啊13年。69年在 Davis 我太太一个同学在那里查经班，说请你过来帮助我们。那所以我当时太太不会讲广东话，所以有国语的地方就很高兴啊，讲就到 UC Davis， 我们就开始帮忙查经班啊。那到1981年，他们就说你过来啊，请帮助我们。所以我们差不多 Sacramento 也开始有牧师了啊，所以我就到了 Davis 啊，那做学生工作也建立教会啊。1984年毕业。那一般美国牧师不会牧这么久的，牧3-5年就离开了。那为什么能牧那么久呢？哈、啊？那如果你没有问我问题，我可以答你们。这个啊，但是最后啊，我不想离开的，我很爱那个教会啊，等于我一生的精华啊，也投资在那个地方啊。那教会从几十人涨到快400人，所以啊，很舍不得离开的啊。可是神兴起环境啊，他叫我的太太提早退休，我两个女儿就在罗马琳达。那我太太当然妈妈都是靠近女儿，但是一定要去靠近女儿住啊，帮这个大女儿看孩子啊，自愿的啊。那太太去了，太太去了，那之后我也跟着去了。所以是妈妈一定跟女儿跑的，丈夫一定跟太太跑的，这是个道理，是一定的啊，必定的。女儿一定跟女婿跑的啊，那我女婿就在这个罗马琳达，所以没有办法，这个环境就来到这个地方啊。那我说我还年轻力壮，退休太早，那怎么办呢？啊，我实在我觉得去钓鱼啊，去玩公园啊，是浪费人生啊，所以我马上说一定要找个地方工作啊。我太太的弟弟在狮子。李文基做董事，他说你来帮忙，所以我是这样加入使者的啊。那加入使者以后就到各校园了，去过11个地方啊，到处去校园帮助查经班等等啊。那我说大学时代就有那个紧迫性，这么多人沉沦啊，这么多人走向灭亡，那谁把福音传给他们？所以当时一个紧迫性。就是去传啊，虽然没有装备也去传啊。那后来在美国有装备了啊，1968年有4年装备，那就更比较有能够去讲道传福音啊。所以68年去到 Sacramento， 主要是老华侨啊，那些淘金者的后代啊，头一批的那些人来啊，所以广东的移民啊，所以我会讲广东语就传福音。啊，我去了第一个神给我的这个很大的一个印证，就是说，3个月就有12个人受洗礼，你看这个啊，那我说哎呀，这个实在太宝贵了哈、啊，那以后也有机会带很多人受洗啊，信主受洗，所以我不是一个特别传福音有恩赐的人哈、啊，是个普通人而已，普通牧师而已， 就是觉得要传，不管得失不得失就要传。那我想这这三四十年来我没有算多少啊，我想应该500人以上啊，我替他受洗应该有啊，所以这个总算还了一点福音的债哈。那么到了现在呢，还觉得还是应该继续的传啊，足够有力量的时候，还要到普天下传福音啊，给万民听。那我最近因为去退休以后 ，Sacramento 我有一个很好的多年的认识的一个周医生啊，他说你退休了来帮助我们 Roseville， 我们想在这里有一个教会。那我太太认识他太太，所以我们退休以后一个月两次，现在到Sacramento Roseville 帮助他们成立一个小教会啊。然后那里的另外一个教会知道我来了，也认识我，好啊，你来一个月一次来给我们讲讲启示录啊。那为什么请我讲启示录呢？就是去年这个1964年12月26号在印尼，对吧？发生了大地震海啸在那里使得将近30万人这个丧失生命，是很大一个悲剧所以那里的领袖感觉到是否是末世的一个印证末世来到就是您来讲启示录吧那我说好啊，我看这个也是因为主耶稣告诉我们末世的时候各地有地震，有饥荒，有战争这个地震是越来越多了，越来越多了所以我这么多年读预言，也就是感觉到是末世到，我就答应了。所以我已经在那里一个月讲一次，讲了9次基本是大纲式的讲。那我讲启示录的过程里面呢，就更感觉到神要审判这个世界，那个审判会很快来到那是我想起到2001年美国发生911的大的这个悲剧到现在影响整个美国人这个对恐怖分子的惧怕是很大的震撼呢那现在已经过了4年了当时发生的时候我个人是震撼了一个礼拜因为以往打仗美国是到国外去打的那这一次战争打到美国本土炸到你这个商业的中心双塔被炸下来那么悲惨那天早上我还在礼拜堂上班然后来电话说有紧急的事情所以我一直在听听那个报告。所以双塔是对美国一个很大的打击好像是当头一棒就打到本国来了。也因为这个911事件才会去阿富汗打仗是吧，很快把那个战争打赢了。也是因为这个事情驱使这个布什总统要打伊拉克战争那虽然现在人很多追问他你这个情报错他们并没有这么多 mass destruction 的武器但是很多人还是责怪他。但是那个动机呢是因为防备恐怖分子怕他们再来美国打。所以也提醒我们神的审判来到这个双塔被炸。当时主耶稣的时代希罗亚池子也他倒下来，人为耶稣说是怎么回事这塔倒下来耶稣答说你们想是那些18个人的罪更大呢他说你们如果不悔改都要如此灭亡那所以双塔倒下来美国死了2000多人是他们的罪比美国其他人罪更大呢？我想主耶稣讲同样的话美国的人民你们不悔改的话都要如此灭亡。那所以8月美国就发生New Orleans 有史以来最大的一个水灾 整个城都被淹了啊，那超过一半的人呢、啊、都要离开城市，另外啊这个啊这个、职业也没有了，房子也没有了啊，是对美国也是一个很大的一个警告啊。New Orleans 我是一个罪恶的城啊，这个罪恶的城市每年有爵士音乐啊，有各种的罪啊，同性恋，所以我也感觉到啊，神要审判世界的时候他也会审判美国啊。所以我讲启示录就讲到末世的审判啊，那因为末世审判，那个地震上个月在巴基斯坦又发生大地震，死了40,000人。那么所以这样的事情一再发生都是警告什么呢？我们果真的我们是活在末世啊，有多少年呢不敢讲啊，不敢讲。那我讲启示录啊，就有一个会友哈、啊、他拿一张的报告给我看啊，他说专家们啊讲到美国可能遭这个恐怖分子啊，又加上原子弹来炸美国哈、啊、那这些专家都不是基督徒啊，而只是他们对军事很懂的一般人啊。他说5年之内美国遭原子弹的机会是50%。那然后呢10年内啊，美国会被原子弹啊恐怖分子炸的机会是70%啊。那这些是专家所讲的，还不是基督徒啊。那我解启示录的时候，我个人感觉到启示录所描写的大灾难啊，包括原子战争啊，这是一世纪的人他用一世纪的文笔写的末世的灾难啊。当然一定有神超然的那一部分，地震啊天灾啊神从天上审判的那一部分一定有的啊。但是国攻打国，民攻打民，这是人类自己罪恶所产生的这些悲剧啊，一次世界大战二次世界大战都是人罪恶所产生的。那二次世界大战死亡啊，死伤超将近5,000,000人，对吧？那这个这么大的悲哀是人自己造成的啊。那第一颗原子弹是炸在广岛啊长崎啊是死了哈 十几万人呢 那所以将来神审判世界包括人自己的战争啊。自古以来神审判巴比伦啊用波斯马代，对吧？那波斯神用亚历山大去审判他啊，也是战争啊。亚历山大分成4国，神用罗马审判他，对不对？以往的以色列人犯罪，神用巴比伦的军队去审判这个耶路撒冷，把它攻毁了，把城烧了，城墙倒了，是吧？都是神审判的一部分。那所以我感觉到将来这个原子战争是必定发生的啊。什么时候发生啊？随时可以发生。那我们当然我是相信灾前备题，我在大马读过书啊，都要相信灾前备题啊啊，感谢主啊，我们至少相信啊，这到目前为止我还是觉得最好的系统啊，是我100%真，我不敢讲，但是我相信啊，也希望它是真的，对吧？灾前的备题啊啊呀，备题啊，所以随时可以备题，我的心态随时等候备题啊。被提后马上就是世界灾难来到7年，对不对？战争马上爆发，所以被提是可以随时发生的，那变成说将来原子战争随时就会发生，对不对？那个根据预言啊，苏联就会攻打以色列啊，那攻打以色列的时候就触动全面的战争，对不对？啊，他会打这个大西洋公约的国家英国，那我想也会触动所有的兵器也会来炸美国啊，先下手为强啊，所以这将来是战争是两败俱伤的。那启示录告诉我们，一半的人会死掉啊，现在是全世界65亿的人，灾难发生的时候30亿的人会死掉，你想会多悲惨呢，对不对？那是有化学战争，有生物战争啊，是。这些将来必定发生的啊，所以你如果看世界的人是很危险的啊，他们要灭亡啊。 那因此就有这个紧迫性，紧迫性。我们没有多少时候，我们一定要抢救灵魂。那这是也是贵神学院的你还有刘牧师的这个负担，这个看见啊，千万千万的灵魂等着我们去抢救。那这个是我今天早上的信息，时代是紧迫的，最重要的工作是抢救灵魂啊，传道的功夫没有任何工作。如果你生在别的时代，你还可以贡献你的时光学科学来建立你的国家啊，或者是建立社会，但是已经这个时代过去了，你我不再是那个时代了，是这个时代快要灭亡了啊，不是你要可以回中国大陆建立中国的时候了啊，各处的人都要等着耶稣基督的福音啊，大陆需要，台湾需要，各地在美国也需要啊，那所以今天早上的信息那个紧迫性。那我是67岁，那我今天讲的话呢跟保罗一样，他是交棒，对不对？他已经服侍主一生了。那提摩太后书是保罗最后一封信了，写完以后不久他也殉道，那所以他有很重的责任要交棒交给年轻的提摩太。因此他说我在神面前，我在神面前。那保罗一生是活在神面前的一个这样的人，那我个人也是这样，我也是活在神面前。那希望各位神学生，你们也是活在神面前的人，最重要是活在神面前。那第二呢，他说那位主耶稣基督的要审判活人和死人的主耶稣面前嘱咐你，你看将来审判世界的是耶稣，他是审判官。但是今天呢，耶稣还是世人的朋友，今天是耶稣是世人的朋友啊，但有一天他要做世界的审判官，那个时候就太晚了啊，太晚了啊。所以趁着还是做世人朋友的时候，我们招人悔改，对不对？审判死人，审判活人啊，也审判基督徒，我们都要到基督台前，你我怎么过生活啊，都要向主耶稣交代，对不对啊？我们被提以后马上到基督台前，凭着他的显现啊，主要是快显现，这是我们都相信的啊，快要来了啊，和他的国度啊，他在建立国度，一个美丽的一个荣耀的国度啊。我第10篇到我这个月到萨克曼讲的荣耀神国度的降临，是一个非常辉煌美丽，充满爱，充满了公义，充满圣洁光明的一个透明的一个神的国度马上要降临来到世界，代替现在这个充满罪恶的一个世界，一个荣耀的国度要降临。因此谁有福气进去的人都有福了。那保罗说凭着耶稣的显现和他的国度我祝福你。那我是67岁的传道人，我基本上也在战场上打了40年，也打了40年，但是我不像保罗那样说当跑的路已经跑尽了，这个所信的道已经守住了从今以后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我觉得我还有一段要跑，所以我还在跑啊。不，我是同样的心态啊，是勉励各位同学你们接棒啊。我们是一些老兵我刘牧师也是老兵了老兵苏牧师也是老兵啊。我们这一代也很快过去了，也很快过去了如果主怜悯给我们在10年机会我要交棒是吧？很多我认识的人都已经到主那里去了很多人神怜悯我们还活着。所以我们就勉励各位无论得时不得时不管你有恩赐没有恩赐你要传道那现在这个是大好时机的时候在美国各大学都有查经班到处都有，以前国内很难传现在很容易传来到这里这大多数的人都对共产党已经完全失去了这个信心了信仰的真空，所以我去到处都发现很容易带人信主就是没有工人就是所以你要肯去马上有人信。所以凭着耶稣的显现那么 得失不得失，那用百般的忍耐，那传道人就用百般 的忍耐啊，有受苦的心智啊。我们68年出来传道的时候啊，实在是要什么都做，不像今天的牧师啊，啊，还有什么 secretary 啊，还有这个啊，还有啊，人家打扫教堂啊啊。我们出来的时候没有的，什么都是广东话是一脚踢啊，你知道吗？什么都是自己做的啊。我开始传道，我是开大巴士去接人来聚会的，对，所以每一早上我开一个大巴士，接个20-30个人。我们同时有其他另外一个牧师也开大巴士，他去接人来聚会的啊。那那个时代的牧师还很会煮饭呢。啊，煮饭，因为学生要留下来吃午饭呢、啊，那所以像罗文牧师这些都是大厨啊，他们很会炒菜，所以他们做的特别成功，因为学生留下来吃饭，啊、所以那个时代牧师又要做厨师啊，又要做车夫啊，我们到机场接人啊，那半夜呢，人家生病找你去啊，是昼夜的这样劳苦啊，要给那个。给那个教友做翻译啊，他们不会讲英文呢、啊，啊，所以 social work 什么都做，所以是百般的劳苦啊，所以各位你们这样做主的工人呢啊，先告诉你们很多劳苦啊，你必须有受苦的心智，这是外面的苦啊啊，还有其他的苦呢，就是说你碰到很多属肉体的人啊，教会里面不是这么成熟的。啊，肉体的人，你握手忘记他，他的责怪牧师不爱我。那你能够握几个人手？你总会忘记一两个，对不对？他在批评你说你不够爱他啊。那还有呢啊，一些教会的执事啊跟你捣蛋的很多啊，他不做事啊，他来做官，那么他啊，所以他不是执事会，他是执官会，他来做官呢啊，那。所以牧师就做仆人，那所以叫你很受气的很多啊，所以教会里面有各样的难处啊，同工的难处啊，有这个领袖的难处啊，有属肉体信徒的难处啊，所以四面八方都有压力的啊。但不管怎么样，保罗说忍受各样的苦难、啊，我最大的安慰就是说，不管我怎么受苦啊，不可以跟耶稣比吧。啊，主耶稣所受的苦啊，比我大千万倍，对吧？因此我就不计较了啊。如果主受那么大的苦，救了我啊，我为他受一点苦算什么呢？然后是用各样的教训啊，那就传道啊，有主日的信息，有查经班啊，所以我一毕业以后，马上要一个礼拜讲3篇道啊，这个那老。早上学讲到晚上还有3堂啊，那如果有时候会有人过世了，还多讲一堂，那所以很多很多的时机要你去讲道，那要劝诫人啊，要警戒人啊，还勉励人，就是你讲道有的时候是警告，有的时候是改正啊，有的时候是勉励啊，那。各样的方法，各样的智慧啊，那纯正的道理啊，很高兴你们是有 Logos Seminary 啊，这个纯正信仰的一个教会啊，一个神学院啊，所以我是有信心的，这里所训练出来的啊，同学都会讲纯正的信仰啊，因为今天新派的神学很多啊 ，Berkeley 也有啊。这个 Union Theological Seminary 也有啊，是产生出来的新派的。各样不正确信仰的太多了嘛也邪道的异端的不完全的各样的教派都有啊，那所以我们这里要讲纯正的道理是吧啊，很感谢主啊，你们这里出装备，将来你们能够讲出纯正的道理，回到中国呢更是重要啊，很多人去中国培训。那你的心呢？热心的很，到处传道，那异端到处都有，因为没有受过训练所以需要培训。他们乱讲讲错了啊，所以我们要有讲纯正的道理啊，最重要的讲救世之道啊，救世之道对不对啊？然后我们要讲成圣之道啊， 然后我们讲啊敬谦之道啊，但是这些都是纯正的道理啊，爱人之道啊。所以我们的神学就是我们要啊完整的使人得到造就的啊，这些道理我们也去讲。那然后这里说你要谨慎啊，原文是要清醒啊，因为这个时代人啊沉睡啊，沉睡不知道时机是怎么样啊，糊里糊涂醉生梦死啊，多数的人都是这样啊，多数人是这样啊。所以我们中国有屈原啊，这个古代的圣人啊，他众人都沉睡啊，我独醒，只有我是醒的啊。那我们应该有这种心态啊，世界人都是沉睡嘛，还在醉生梦死嘛，还在追求富贵荣华嘛，还是追求这个世界能够成功啊，他不知道时机的危险啊，他不知道耶稣的这个吩咐啊，这个大使命。我们传道人啊，我们应该是清醒的知道时机，我们知道怎么回事啊，我们知道发生在美国的事情啊，比个人别人都会早醒过来啊。911事件告诉我们，耶稣警告美国啊，他要审判这个国家啊。这个纽奥尼的事件警告美国，如果不悔改，旧金山、纽约也同样的受审判，是吧？但是我们是要个清醒的人啊，知道时事啊。然后呢啊，我们呢要做传福音的工作啊 ，be an evangelist。这是保罗叫提摩太的首先的责任，是做 evangelist， 传福音，叫人得救啊。我很高兴你们是个福音教会，你们神学院是福音神学院，因为很多人搞神学把福音都忘记了啊，一天到晚就是高深的神学，没有错，我们也需要晋升，但你不要忘记大使命啊，你不要就啊福音啊，你现在神学出来没有福音的负担，那怎么办呢？所以这个就 defeat your purpose， 你神学的训练一边战士啊，去传福音啊。所以保罗说你们要旅行，要把 evangelist， 你首先是个 evangelist， 这传福音的人啊。我个人的恩赐不是说很会布道家，但是我要做 evangelist 啊，我有机会就带人信主啊，抓着每一个机会啊。啊，所以各位你出去，第一个你要做传福音的工作，然后呢，保罗说履行所有你的职分。这是牧师的工作啊，因为你传福音将得救以后，你要照栽培他呀，让他长大，不要光是做一大堆的婴孩呀，是吧？长大成熟啊！我在 David 说了23年，我临别的箴言给他们说，我已经尽我的力量把你们带到这个程度，但没有达到我原定的目标啊，教会还没有长大成熟。那现在交棒给新牧师长老之事，你们继续的把教会带往成熟。带往成熟啊！保罗是这样的人啊，他要把信徒完完全全的领到神面前，这个完全的啊一个传道人啊。但是今天兄弟给各位一个勉励啊，要做最重要的工作，最紧迫的工作，务要传道啊。好。
院长会为我们所您说的信息祷告啊。我们现在是利用这个时间继续的来跟李牧师来学习啊。那刚刚已经有一个很好的问题啊，
好像是你问的，是不是？哈，再问一次，这一次我知道你知道应该怎么问了。
对啊，就是李牧师，你如何用百般的忍耐走过这样的年头？
好，很好，鼓掌鼓掌。因为哈、哦、牧会哈、哦、是不简单，13年23年，实在上是我们应该学习的，对不对？有一些的传道人，他们就是说，只要我能够拿到 sabbatical， 我已经很高兴了，对不对？也大多数都没有拿到的，就是7年6年都没有到了，对不对？那现在13年23年，那一定有你的秘诀啊！
我读第一名的时候，第一年我们暑假寒假去，第二年去，奇怪，很多同学不见了， 原来他们已经离开了他的教会，所以美国人普遍牧师是3年到5年，
不是被提哈、
啊，不是被提。啊，有几个原因，他们没有这个忍耐啊。美国人讲条件，你条件不合，我就走了，别的教会给我更好。那第二个也他们也比较 shallow， 3年差不多该讲的道都讲完了啊，是没有新东西了。那所以一个牧师要留在那里，一定是很用心读圣经的人啊！你继续有东西讲，那百分的忍耐是基本的。你不忍耐，你不到一年就走掉了。那些人跟你捣蛋啊，那些啊，那这传道啊，那些那些执事啊，所以各样的忍耐。我的教友称赞我，哎，我们的牧师啊，恐怕忍耐恩赐最强。
感谢主哈，感谢主哈。那所以当然我想忍耐是很好了哈，但是有很多时候怎么忍耐也是一个秘诀嘛，对不对哈？那有遇到一些的困难哈，遇到一些的好像你刚刚所说教会一些难处，那怎么可以忍做哈？
呀，我想这个爱的张力的提到哈，爱是很久忍耐，对吧？呀。我想基本那个来源就是传道人自己爱主啊。当你爱主的时候呢，你是觉得为他，为一切都为了他。那所以你去牧养羊群也是为了爱主。读的彼得说，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啊，三次问他嘛，是吧？所以一个传道人如果基本上他还是爱主的，他从主那里的爱就产生这个忍耐，不是为了他们，为了主的缘故啊，为了他的羊群，那为了更多人需要牧养。所以这个是就托住一个传道人。
刚刚李牧师在讲道当中也有提到，对不对？当我们受苦的时候，我们要想一样事情是什么？对对吧，我们的苦不比耶稣基督的苦还多还深嘛，那就可以过去了，对不对？可以忍耐哈。啊，我希望我们大家都可以拿到 sabbatical 2次最低。那师母有没有工作？
啊，对，我们那个时代啊，这个师母是需要工作帮助家用的。因为我刚才没有跟你开始讲，就是我到 Sacramento 去的时候啊，那个待遇很低的，那所以太太就需要工作。那我也感谢神给我太太愿意工作，那么多年就等于帮助我们家庭很大呀，小孩子可以念完大学啊这些，那所以也可以减少教会负担。那是因为我太太的 medical insurance 也 cover 我。太太很乐意，教会很乐意让我太太工作。
那这个也是有秘诀了啊！你申请教会的时候，就是说是否会去工作，medical insurance 不用你们担心。啊，感谢神！当然当中也有很多的困难的哈，两位都在工作的时候啊，你有小孩子，有两位，对不对？
两位
哈，那会不会就是有很大的症状？
对啊，所以我太太上班的时候，所以我呢有时候就是要找教会的那个老年姐妹帮我看孩子啊，这样。那所以因为当时我们广东教会也没有牧师的 office。所以我的 office 就是家里，所以早半天我可以看孩子，下午去探访的时候就交给那姐妹，这样，所以这期间是比较艰苦一点。
很好，那不知道大家有没有问题啊？我还有一个问题，不过先给你们一个机会，啊，有没有？啊，天天。
是给成熟先下定义啊，因为普遍的这福音教会很多，到福音教会完以后，第二步就是栽培啊。那所以如果以这个学校系统来说，有小学、有初中、有高中啊。普通我判断就是能够升到高中的就很不错啊。那还能够一般的教会有大学水准，我是零整啊，也很少了啊。 那首先成熟就不能下定义，什么叫成熟 ？OK， 成熟第一个定义就是你属灵生命很成熟嘛，属灵命会长嘛。那你怎么看出来呢？哦，你看他的爱心，是吧？一个成熟的爱心和不成熟的爱心不一样的啊。成熟的爱心是很甜的啊，不成熟的爱心呢，半酸半甜啊，是吧？啊，他一边爱你，又骂你两句啊，这不是成熟啊，是吧？啊，一个成熟的爱心，他只有爱你，每一句话都是爱你，是吧？责备你也是爱你，你可以感受得到 ，OK 啊，是吧？所以成熟的爱心啊，有成熟的啊这个属灵的认识，啊，对圣经不是光是表面的，深的道理。保罗说：“你们只能吃奶呀。”我是用哪一位你们呢？ 那些仁义的道理，那些重大的神经你们都不懂啊！所以哥林多信徒永远是孩子。那一个成熟的一个传道人，他认识神的话语，对主的话语有深入的了解，是吧？这智慧上的成熟，属灵知识上的成熟 ，OK？ 那还有这个祷告方面的成熟 ，OK？ 一个很浅的，就是祷告浅浅的 ，OK？ 那一个比较成熟，就是他祷告很深的啊。你像那个那些穆迪啊，这些大的布道，哇，他们祷告很强，是吧？这样，所以他祷告一两小时，为什么？他的祷告深度，他给为很多事情祷告，他是个祷告的人。那所以在祷告方面可以显出这个人的成熟，还有他属灵的力量。小孩子做小孩子工作，青年做青年工作，啊，那大汉是打仗的，是属灵的壮丁啊，对。所以我现在做使者的同工啊，有一般年轻的人，我告诉你，年纪很高兴你出来做啊，但如果你不努力的话，不去努力的话，你始终是小孩子 ，OK？ 你在任何机构。他希望你是一个有力量的工人呐，是吧？他不能招一大堆小孩子，小孩子只能做小孩子工作啊。所以你带一两个人信主啊，带五六个人小查经班啊，那就是因为你的力量很小，你再多一点你不行了。那所以现在很能够做工 ，OK？ 好，那所以有空你我是私下再跟你，没有时间。那追求过程呢？你要追求啊，你要奔跑，向着标杆直跑。你如果你跑到一个程度不跑了，你停在那里。因为我的难处带领这些执事到一个阶段，他不跑，他停在那里。跟我一起建立教会的很多执事到一个阶段他不跑，事业对他来说更重要啊。他来到中年危机，他事业不成功的话不行的，所以他就投资在事业了，他不跑。那所以你的追求啊，你是肯去祷告，你每天的读经，你肯花代价。啊，背十字架是其中一个功课，啊，这些是使你成长这样。
好，谢谢哈。最后就是你的，就是现在在做这个学生工作啊。
是。
啊，那要不要向我们的学生做一个挑战？
对，我今天来招兵啊。啊，这个师哲呢，做了40年啊，文字工作做得非常好啊，这个其他方面啊。但是缺少功能，我一进去才知道这么缺啊，缺得这么厉害，所以我们现在需要招募工人到各校园去啊，所以我们啊，你们有一位桂美，那你们十年毕业的，我们现在招募他在法国啊，要希望他做我们同工啊，这个欧洲需要很大，所以我们的需要就是需要很多你们愿意啊。做校园同工的人啊，申请加入使者啊。
OK， 所以如果有这样负担的话，请你与李牧师啊联络哈。等会吃饭的时候多一点的交通。那我们有什么可以为你祷告？
对，祷告为我个人哈，这个因为现在使者